感谢业界领先的软件定义存储平台和解决方案的创新者 BigTyra 为本节目提供赞助。 BigTyra 解决方案和存储平台为用户提供了非常高的性能及可容性，通过软件定义存储及超融合产品，为用户将旧的设备数据及应用迁移到新的架构及应用提供了便利的方案。 BigTyra 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横向扩展能力，在存储容量扩展的同时线性提升整个存储集群的性能，为客户提供了按业务增长逐步扩展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 IT 基础设施初始成本。各位听友大家好，哎，这里又是日本译文录，还是我和吕桑给大家录音。上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聊到了啥来着，吕桑？
阿佐谷的隐藏的黑暗料理。
对，阿佐谷的深夜食堂。
对，
然后呢这期接着上期的话题，我们接着讲，我们要讲什么呢？要讲可能很多的中国游客到日本都会去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涩谷。
对，
嗯，吕桑给大家讲讲吧，今天想给大家讲什么呢？关于涩谷的
啊，其实今天主要讲的是一个涩谷的一个固有的文化。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涩谷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嗯，
我自己来说的话，觉得涩谷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标签性不那么浓的一个地方。
嗯，
就它看起来什么都有。
嗯，
但是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标签，
就是每个人到涩谷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体验和感受。
对，
而不是像我们之前节目里说到的那些地方可能感受都是一致的。
对，然后，
嗯，
之前其实涩谷在日本非常出名，是因为它引发了这个109文化，就是安室奈美惠带领的一帮这个日本的女孩，就是很奇怪的打扮，把自己晒成这个比较黑的这个样子，然后很夸张的鞋什么的。
嗯，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那个应该大概是90年代吧。
OK， 就有点像咱们的杀马特
啊。对，比那个杀马特可能还要再夸张。
嗯，
就非常感觉，
嗯，
让人感觉非常特别西化的那种感觉。
OK，
但是现在虽然这个涩谷的109大厦还在，但是好像感觉这些人都跑到了元素的竹下通。
嗯，
所以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话，涩谷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但是你非要说找出来一个特色，
嗯，
没有，就是你找出来一个特定的特色，说什么是涩谷，可能旅游，对于旅游的人来说的话，他去的话，他其实是找不到一个特色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在这里反正吃的有，玩的有，买的也有，我在这里逛好几天，我就可以把我所需要的全部都买下来，或者我全部都体验到了。
嗯，
但是对于长期这个待在东京的人，可能对于涩谷来说的话，其实它最大的文化是搭讪。
搭讪？
对。
嗯，哎，这个有点意思，怎么搭讪，跟谁来搭讪？
嗯，在涩谷的街头其实是有很多男男女女互相搭讪的。
嗯，
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交叉的路口，这个应该所有的日剧里都会，就只要有涩谷都会出现。
嗯，
然后你们去肯定也去过，就从
就是人特别多的那个路口。
对对对。
嗯，
然后从那个路口开始就会不停的有人来搭讪。如果你是单身的女孩子在那边走的话，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搭讪你。
嗯，那他这个搭讪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说最好的搭讪选择就是涩谷，那么不论是平时还是万圣节，
嗯，
就是因为万圣节的这个日本的东京的大的这种游行聚会就在涩谷。
嗯，
就在涩谷。我有一年万圣节在那边泡到了一个韩国妞。
哎，来说说你在这个涩谷搭讪的经历吧，你肯定没少搭讪人家小姑娘。
我先来说一说涩谷这个事情吧。
嗯，
这个地方。
哎，嗯，
其实我去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只住在涩谷。
嗯，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日本公司就在涩谷站旁边。
嗯，
那下了就是从成田下来之后坐这个 NEX 直接到了那个涩谷站上面，就是跟我们公司签了协议价的这个酒店，所以每次我都会住在那儿，就基本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住在那里，然后每天走路去上班开会，然后去吃饭去玩。当时觉得说，哎，我好像去东京不需要去别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已经足够了。 就是基本上我们说东京的网红店也好，或者是涩谷特别有自己特色的，基本上它全有。然后那这个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他买东西也比较方便，几个电器他都有，也有书店，也有漫画店，他有很多的小巷子，小巷子里面也有这个中古的这个漫画店。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其实到东京的话，如果你就是想待几天，然后这个地方一站式就可以完成你所有想干的事情。那对于这个涩谷的这个搭讪文化呢，其实是我日本同事告诉我的。告诉我的，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东京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地方，这个他的女孩子其实都是有这个
特征的
、对对对。比如说很多人说，哎，那我去新宿搭讪好不好，但是呢新宿的女孩子风尘气太浓了，就是你不知道你搭讪的这个妹子是不是某一个这个风俗店的员工，对，然后呢她背后是谁，那有可能你搭讪的时候就会被几个大汉冲上来指着你的鼻子说，我靠，你这个事儿你不能干，然后甚至有可能把你毒打一顿，
太可怕了。
对，然后元素呢我自己觉得是太潮了，然后到了晚上之后呢，就是它有那种潮，我可能觉得我不能接受。
就是元素说的，就是刚才你说的，可能现在杀马特现在都在元素那一块。
对，它不止那些杀马特，它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潮店，尤其是里元素，我们说竹下通那边，竹下通那边，而且去元素很少是女孩子单独去，可能都是几个女孩搭帮结队，
这样就不方便搭讪。
对，就是说你到底约谁呢？
对呀，
你到底约谁？然后呢，下北泽和中目黑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搭讪的地方，但是这两个地方文青气太浓了。就是这个我一直觉得泡女文青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危险的一个事情，危险的一个事情。
没错，你看这个好多导演都倒霉在女文青身上。
对，对。然后呢，银座呢，我就觉得可能二奶会比较多。就是我经常在银座会看到，就是有那种看起来50多岁、60多岁那种，一看就是公司社长的，带着一个，要么是就是打扮非常精致的 OL 装的女孩，要么是一个就是穿着和服的，那你就会觉得这些人可能是带着这个，要么是二奶，要么就是旁边风俗店的这个，就是不能说风俗店了，就是银座的夜总会的妈妈他们来买东西，然后这种其实是不太好搭讪的。然后代官山呢，用我之前日本女朋友的话来说，代官山其实全是大小姐，就是公主病特别重，
富二代。
对，然后公主病特别严重，在那边其实是不太好搭讪的。那到了高田马场呢，你可能搭讪的就全是中国妞了，因为基本
都是自己人了。
对对对，因为高田马场语言学校多，基本上大家去东京上语言学校的都是在高田马场。所以你就是你可能你去看到一个妹子不错，你去搭讪说两句，对方突然会问你说，哎，你要不跟我说中文吧。这个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儿。然后那相对高田马场来说，大脚榜基本上全是棒子，而且那边据说韩国的黑帮挺厉害的，所以跟棒子打交道来说的话，你去搭讪他不如直接跟他谈 money。
我们听友里要有韩国同学，可不要那个说吕桑说棒子的这个词是在歧视你们哈。其实这个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语言文化。
对对对对
对,
对，这是一个笑称。
对，所以其实从这块来看的话，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我就不说了。然后说人流大，
那你说了这么多，哎，为什么没提到秋叶原？你喜欢二次元，为什么不去秋叶原去搭讪呢？
秋叶原没有二次元的妹子，他所有在街上打扮
全是宅男，
对，他全打扮成这个二次元女仆装的，其实都是女仆店的。然后所以你如果要去泡二次元的妹子的话，不能去秋叶原泡，你得认识做那个 coser 的女孩，她能帮你介绍。然后要每年这个 Nico Nico 的这个每年 Nico Nico 有一个大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去跑。
OK，
但是问题也是就是说基本上这些人都是城邦结队来，也不太好跑。也不太好跑。
对
啊，所以其实呢就是说了东京这么多地方，我觉得涩谷其实是一个最适合泡妞的地方，因为它里面什么人都有，有这个 上班的这个上班族，下了班可能到社谷去吃饭，
就是、比较多元化，没有这么标签化。
对，然后呢，他也会有这种潮女，也有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辣妹什么，就是在社谷这种比较多，而且社谷的这个，我记得我们在第一期说过，社谷的这个往里走的小巷子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酒吧，特殊的酒吧。
对，你说过。
对，然后呢，很多人都是习惯了下班到这边来去那个去喝一杯。
OK。
然后呢，社谷的商业环境呢，其实也非常适合这个搭讪，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外国公司都会把公司开在社谷，
因为社谷其实是一个 CBD， 可以理解成，
不能算 CBD，CBD 其实算那个，港区那边好像比较算一点，六本木算一点，社谷是一个，我觉得它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各种文化的一个交杂的集中地，有点像三里屯儿
，OK，
有点像三里屯儿，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人都能见到，你像我在社谷追到过。当然最多的还是日本姑娘了，然后有韩国姑娘，我说了在那个万圣节的时候也有台湾姑娘，也有台湾姑娘，
比较多元化。
对对，而且在涉谷的话其实很多日本女孩都在被老外搭讪，然后所以呢你去找他们搭讪的时候呢他们会习以为常，习以为常，所以呢如果你是就是我们的听友啊，如果是自己去这个东京，然后自己去玩，想去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搭讪能力的话，那么其实不妨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去涉谷试试。
OK，
因为它确实非常的盛行搭讪。
那别跟大家说指南了，说说你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吧。
对，其实
对呀、
我最早在涉谷搭讪的时候只会这个三句日语，就是那个不好意思。
多少钱开发票
啊、这个没有，就是第一句就是不好意思imasen，这个第二句是这个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然后第三句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厕所在哪里，对，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这个就是只会这三句。然后我同事跟我讲说涉谷非常容易搭讪，然后呢那天晚上我吃完饭之后大概九点多我就开始到街头去尝试，去尝试。那尝试的办法是怎么着呢？就是你不要想着说你用日语去跟他搭讪，说英语，然后呢你也不用管他那个能不能听懂，然后呢一边说英语一边用手势来表示喝酒的动作，意思就是说哎，我能不能请你一起去喝一杯，喝一杯酒。那这个如果对方点头的话基本上都有戏，当然在这个里面呢有可能有的这个听友说、哎、那我英语也不好怎么办呢，就是这点我觉得其实你大可放心，因为日本人的英语也不好，然后很可能比你更差。
对， 对，
那么有没有遇到过说这个英语比你好的日本女孩呢？
也
有、然后呢一般这个时候呢我会怎么办呢？我会装韩国人，
呵，
我会装韩国人，我就马上咕咕咕什么什么思密达之类的。那你如果发现我操压他妈韩语，也
那你跑吧，
对，然后你就撤吧，换个地方再搭讪，或者绕几圈，发现他没了再去搭讪。那其实，在日本这样的很容易，就是说第一呢，日本人来说，无论男的女的，他们都非常喜欢喝酒的。非常喜欢喝酒的，而且其实到了九点想去这个在涩谷待着的要么就是有约要么就是说我去喝一杯，那你只要让他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我看来涩谷的女孩都比较愿意接触一些新鲜事物，她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跟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一起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非常有趣的体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好奇害死猫啊，
对，他就会愿意答应说跟你一起去喝酒。那对于这个喝酒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这个地铁是有这个终电的时间的，就过了这个终电其实就
很晚，
其实一般都是11点半到12点，
对，
12点半，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如果要去真的是想当天晚上就把他推倒的话，一定是要留意一下 涉谷站所有那个就是所有地铁的这个
末班时间、嗯、
尤其是去通向一些大站的，比如像新宿啊什么、
嗯、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一旦喝酒喝到了说我没有末班地铁，很多日本人都是不知所措了。
嗯，
就是
对、
就是、
因为他没有更多的替代品，
对，他们打车非常的贵，打车非常的贵。那很多的日本人可能就会说我去找一个漫画吧或者找一个胶囊旅馆住、
嗯、
那如果一个女孩喝到了日本时间11:30，她还没有流露出她想走的样子的时候、
嗯、
就表示说她今天晚上是愿意来给你回家了，
嗯，
愿意来给你回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这个装作这个很不经意的说，哎呀，这个中电的时间没有了，然后呢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酒店、啊、
嗯，
然后呢对于我觉得在涉谷认识的女孩，她只要到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人说拒绝的，
嗯，反正她也走不了了。
对，然后在这里面呢、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的技巧，就是说呢、
嗯、
第一个小的技巧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人或者不喜欢大陆人的话、
嗯、
你可以冒充一下说你是台湾人或者是香港人啊、
嗯，
对于这两个
人他也分不出来，
对对对，他们是分不出来的。当然如果你自己的英文非常的好的话，其实你就说你是大陆人、
嗯、
然后你可以说我是中国人，但是我是从这个 American 过来的，
嗯，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操你啊真牛逼，
嗯，
然后呢
他们特别迷信这个英语好的人，
对，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他听不懂英文、
嗯、
他越听不懂越好，
嗯，
如果他英文很好其实非常难跑，
嗯，
就是说明他的生活中有很多这种外籍的人跟他在一起玩，
嗯，
尤其在涉谷，在涉谷我曾经见过两个老黑去搭讪日本妹子，然后那两个日本妹子那个英文倍儿好你知道吧、
嗯、
然后5分钟之后就抱在一起走了，
嗯，
我觉得我靠这个太牛逼了。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他的这个英文不好，然后你可以大大方方的拿出 Google 的这个翻译，然后输入你想说的这个英文的话，然后把它翻译成日文给他看，
嗯，
那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呢，其实呢你不用吹嘘自己有多牛逼、
嗯、
多有钱、
嗯、
这个不是日本人 care 的地方、
嗯、
那么你主要的就是去讲这个全世界有什么好玩的、
嗯、
然后他们会特别的
就是砍大山嘛，
对，就是瞎砍，然后你就说、
嗯、
哎，你看我之前在硅谷，然后硅谷有什么好玩的，然后你开着车，反正这种事情你上网做做功课，哪怕你没去过你编一编都行，然后说说什么你在英国的经历啊，说说你在什么什么，就反正你把自己就塑造成一个你可能你因为工作也好或者个人兴趣也好到处这个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因为其实说日本人就是尤其年轻的小女孩其实出国的并不多，
嗯，
这个就跟这个这两天王思聪不是跟一个人撕吗，
对，
说你那个连国都没出过怎么怎么，然后后来发现中国10亿人可能出过国的连1/10可能都不到。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有数据哈、
嗯、
就是中国现在15亿人了，只有1.1亿人有护照。嗯，有护照的人里面有一半这个护照是白本，你们算吧，有多少人出过国。
所以其实很多日本人也这样，而且就是不要想着这个日本人比我们这个日本现在比我们先进到哪里，其实日本人真的没我们有钱、
嗯、对，而且他们比较守旧、
对对，然后基本上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到了晚上这个11:30左右的话，你就可以去带他去这个酒店为所欲为了。然后日本人其实，还是很开放，很好的，
嗯，
很好的。那如果你想这个跟他有后续的一些，比如说2次情、3次情，
嗯，
那你第二天的话，就可以去买一些小礼物，不用太贵，
嗯，
不用太贵，送给他们，然后呢跟他们吃吃饭，
嗯，
这样子的话第二天呢你也可以把他们带回去，当然呢中间你要忍受说让他回去换衣服换装，因为日本人是喜欢每天都换衣服的，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不换衣服，
嗯，
那 你就在酒店，你就先干你的事儿，然后你可以约，比如说晚上六点钟在这个涩谷某一个这个站口，那我们就说一个最熟悉的吧，忠犬八公下，
嗯，
向下等，然后呢，他们会非常准时的回来，然后再带着你去涩谷去吃各种东西，玩各种东西，回来陪你鼓掌做头发，
嗯，
对，那这个是所有我觉得一年365天在涩谷天天你都可以做的事情。
对，
就是他没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说，哎，这个时间可能这些妹子都发情了啊，怎么怎么，没有，他其实是这个365天每天都可以做的。那么另外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泡妞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万圣节。就是万圣节是日本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万圣节
啊对，我也特别奇怪他为什么会喜欢万圣节，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万圣节的话就是在涩谷基本上就是百鬼夜行，然后呢所有人都会穿得很 sexy，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一个人也好，你找几个男伴也好去搭讪非常容易，就是基本上好像所有就是平时装着的人，你到了万圣节，你只要去了那个地方，你都会说放下你自己的这个包袱，会变成一个另外的人。
哎，我是觉得日本人可能性格里太这个什么了，太压抑了，然后他必须找一个机会释放自己，那万圣节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给他一个面具的机会。
对，那个我之前就是看一个台湾人拍的视频，他在万圣节就去搭讪日本的妹子，然后呢日本妹子问你是哪来的，他说我是台湾的，他说啊台湾啊好厉害好厉害这个，然后说就说着说着两个人就拉着手走了，拉着手走了。那如果你之前没有在这个涩谷这边呢订酒店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涩谷有很多的这个情侣酒店，我们说 Love Hotel 有很多，然后你可以在万圣节的当天早一点去订，就算你没有泡到妹子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享受，因为情侣酒店里面住的比就是说实在的我觉得比这个一般的酒店要舒服多了，它首先房间大，然后呢这个浴缸也好，然后有送的各种礼品什么的，还有按摩棒和免费的 A 片可以看，那当你认识了这些妹子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带你去很多涩谷好玩的地方，那具体呢这些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下一期再讲。
哎，下一期呢我们就要聊一聊涩谷好玩的东西好吃的东西，
对，
哎，等等这些，然后这期就是先让这个吕桑给大家爆爆料，对吧，他怎么推倒妹子的。
对，
当然了他不仅仅是要推倒妹子，你还要吃还要玩嘛，对吧，
对，
我也不能每天都在酒店做头发，对吧，
对，
好，那我们这期的日本异闻录呢就录到这里，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津津乐道播客里面跟吕桑来互动啊，点击我想听啥，然后选吕桑的名字就可以给他留言了，然后留言的话他一一都会在下一期节目来进行回复的，同时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打赏，上期吕桑收到了不少打赏，
谢谢，
对，
谢谢大家。
这期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我们听友的认可。
对，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些小礼品，
对，
那个三个从 Loft 买的小礼物，然后之后会在微博抽奖送给大家。
具体的抽奖方法我们下期再说，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只能分为两期来讲了涩谷的话题。
好，
那我们的上期就录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大家再见。